生活在非常忙碌和紧张的矽谷，我们常常觉得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来思想我们为什么如此的忙碌，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忙碌。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意向和梦想是非常的重要，在箴言书第29章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名就灭亡。意向可以带来动力，意向可以带来我们生活重要的目的和方向，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意向或者我们的梦想往往和我们所想象的有一点落差。老张就有如此的经历，以下是他自己的告白。老张说，我出生那年，我爸爸就找了一个威名显赫的算命大师替我看相。大师看了以后对我父亲说，他说我的相貌很好，有帝王之气，长大以后肯定就是我出路有大汽车护送，然后走到哪里呢就会有这个摇旗跟就是能开路，然后就是频繁的住进豪华大酒店及名胜古迹，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有一大半的人紧紧的跟随。时光如箭，光阴如梭，后来我就当了永安旅行社的导游。告诉旁边人说不要迷信。是的，我们要有梦想，我们要有意向。那你说牧师，我在这里上班多么的忙碌，我怎么有时间想到要有梦想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需要休息，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休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告诉旁边说休息为了走更远的路。那到底什么是休息呢？我查了一下，按照这个维基的词典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休息就是暂停活动以恢复精神和体力，休息就是暂停活动以恢复精神体力。后来百度百科全书里面有类似的讲说，就是休息让你暂时减少一些活动，能够消除和减轻疲劳，恢复你体力的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人不是机器，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连神自己本身在第七天的时候他息下一切的工作，他也休息了一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可以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忙碌。你可知道说耶稣基督他也需要休息吗？你要不要这样看我，你看看这些经文就知道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0节，使徒们聚集到耶稣基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什么所做的事呢？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在这个上文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选了12个门徒以后，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给他们权柄一并赶鬼。他们做完了这一切以后，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耶稣基督报告所做的事，所传的道。然后31节，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做什么？歇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连耶稣基督都叫门徒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偷偷的，不要让人家知道，到旷野地方去歇歇。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这很多人就在问说，这牧师到6月底到8月底到底跑哪里去？我就是偷偷的跑到马来西亚的旷野去歇一歇。所以这几乎2个月的时间，虽然我暂时放下了生命河这里的工作，但是却有不同的活动在忙碌。一回到马来西亚去，我高中的同学是非常健康的同学，他们就邀请了我爬山，不然爬山爬了7次的山，你看看这个下面就知道，爬7次的山，下一张相片真的是爬山。然后除此之外呢，当然有马来西亚的佳肴美食了，更少不了是马来西亚的国王榴莲猫山王。不好意思让你看了流口水。那你说牧师，你在马来西亚2个月吃喝玩乐，哇真爽啊。其实这些只是让你知道是有吃喝玩乐，但是其实呢回去5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在一间5000人的教会观摩学习。 这五千人的教会就在吉隆坡，因为我们教会希望从3000人要到5000人，所以我先去观摩学习到底怎么来看五千人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同工怎么运作，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小组怎么来服侍这五千人的教会。所以到一到那个教会以后，他们排得满满的，礼拜二到礼拜天，除了礼拜一休息以外，我5个星期都在这个五千人的教会里面跟他们观摩跟学习。当然少不了林牧师叫我到泰国去一个礼拜当一个特会里面的讲员。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真正休息让我们能够走更远的路。阿们。我就发现到休息其实有很多的好处，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休息会带给你三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休息让你怎么样检讨反省，告诉旁边说让你检讨反省。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矽谷非常的忙碌，我们连度假的时间还没都没有，怎么能够有时间检讨反省呢？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休息好让我们有时间可以检讨反省。那你说为什么需要检讨反省呢？你要进步啊，你要改进啊，你要卓越，你要有影响力，你要能够做得更好，你必须要来检讨反省。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一个没有检讨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命。这个讲得非常的严重，一个没有检讨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命。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乃是当时受审判的时候，他宁愿选择死亡胜于被迫离开他所爱的雅典城市。所以他来说一个没有检讨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命，他宁愿死也不愿意离开他所爱的雅典。我们知道要检讨我们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连神所爱的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也是一个懂得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人。你看看诗篇139篇，他对神的祷告23节24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他求神来鉴察他，求神来帮助他，让他知道他的心中里面的意念，他的思想，他的动机，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哇，原来这种的鉴察，这种的试炼，帮助他，让他知道他常常要走在神永生的道路，才不会偏离左，才不会偏离右。所以检讨反省对我们是有益的。阿们。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检讨呢？我想来想去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忙了，根本忙于工作又工作，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一个工作完了又另外一个工作马上要到，因此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一下，做个检讨，然后做个反省。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个性上就不爱检讨与反省，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就拼命做事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目的或者工作导向的人，所以他觉得这没有必要做检讨和反省。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害怕，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自卑的心态，害怕一旦检讨以后发现，哎呀，原来我需要这么多地方需要改进，因此难免使他的自卑心更加的加强，所以害怕就不做检讨，不做反省。但是你可否知道，检讨跟自我反省对你的生命大有帮助，因为帮助你能够在你的一些缺乏上，让你能够找一些人来补助你，但你在做的不甚好的地方能够加强，使你能够更加进步，追求卓越，使你的生命更加有影响力。阿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更是需要常常检讨我们的生命，就像诗人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让我们能够常常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必须要常常求神鉴察，求神试炼，我们需要来检讨，需要自我反省。当我讲到自我反省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大家都知道公司每年半年，有些公司是半年做一次检讨，对不对？有些是一年做一次检讨，连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们一年要做一次事工的检讨，何况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所以当我讲到检讨跟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不只是事工上的检讨而已，更重要的是检讨你自己的生命。三方面我们可以检讨的，首先是你个人，告诉你个人的生命，个人生命是否越来越像主耶稣。 哦，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的恩赐有多么的明显，多么的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否因为我们信主以后，越多人越喜欢就近我们，越喜欢亲近我们，因为身上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今年比去年更像耶稣，更加有耶稣像啊，更加有耶稣的柔和谦卑，更加有耶稣基督的爱，更加有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是透过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试炼，生活中的一些患难，甚至生活中的一些考验，来磨练我们，来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棱角，好让我们越磨越磨，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阿们。就像使徒保罗的生命，是他亲身自己所经历的，他是受逼迫最多、患难最多的使徒，但是他的身上最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样子的使徒，最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香气的，就是使徒保罗。他怎么说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这个意思就是品格，英文是 character。老练生盼望，很重要的是盼望。第五节说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什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说，借助患难，借助这些磨练，借助这些试炼，原来神乃是透过这些环境，甚至一些逆境，让我们能够经历更多神的爱，更多神的信实。因为圣灵会不断地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目的是什么？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谦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顺服，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柔和，你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所以第一个你要检讨是问你自己，哎，我的生命当你照镜子的时候像不像耶稣啊？会不会比过去更像耶稣？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你需要检讨的是你的家庭，告诉旁边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否能够更多反映主的荣光呢？更多能够反映主的同在，更多能够带出神的祝福。不论是你的家庭或者你的人际关系，你要问这个问题，我既然是领受神的，我们 全家都信主的人，我们怎样能够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让别人能够看见主的同在荣光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家庭里面彰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打开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是旧约他们所梦想都不能够成就的事情，但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哇，当你看见的时候，哦，不再是你自己，原来基督的形象从镜子里面反照出来，就像摩西在山上与神会面以后，他脸上就反映出神的荣光，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这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过程了。荣上加荣，这里说我们众人，我们要思想一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丈夫的你是否更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呢？做太太的你是否思想，我在主里面顺从顺服我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成为他的好帮手。做儿女的是否思想，我是否在主里听从我的父母，成为我父母亲的祝福，不成为他们头痛的问题。我们一来思想，来省察，来检讨，哎，到底我们的家庭是否能更多彰显神荣耀的同在，领受祝福，也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每次我想到家庭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一定想到我在爱尔兰念书的时候，1980年，我接待我的一个家庭 Rohill 跟他的太太 John， 他们自己一定有四个小孩，每个月一定约我一次到他们家里面去，哦，煮中国菜给我吃，虽然不是那么好吃，陪我散步，陪我聊天，帮助我，让我能够度过想家孤单寂寞的时候。每次到他们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四个孩子相亲相爱，孝敬父母，看他们夫妻两个恩爱，而且不但是他们是一个教员，但是还在当地的教会服侍，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常常心中里面一个愿望，一个祷告，说神啊，盼望有一天我的家庭也像他们的家庭。所以去年我们全家 一家四口带了两个女儿回去探望这个家庭，看到他们如今仍然已经80多岁，仍然爱主服侍主，家庭夫妻恩爱，儿女都已经长大，而且都有子孙满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祝福一个有神同在的家庭。所以我们的家庭是否反映出神的荣光呢？别人看到我们的家庭是否说，哇，这是属于神的家庭，他们不但领受祝福，也能够把祝福分给他们身边左右的人。阿们。第三方面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服侍是否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当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不要想着这只是为你家庭糊口，为了赚钱养家的一个工作而已，你要想说神在这个时候把你放在这个公司，放在这个位分上，肯定是有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因此要思想着，神啊，到底你要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如何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因为我知道说无论做什么，像是给神做，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哦，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人生观不一样，在公司里面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就能够归荣耀给神，知道说这个员工就是不一样。不然公司里面最好的表现，有最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上也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就像当年彼得跟约翰，他们医好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以后，就受到很多的逼迫，这些官长们吩咐他们，而且命令他们不得再传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竟然说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你告诉我们。后来这些官员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呢？就在使徒行传第4章13节，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上过学校，连幼稚园都没上过的，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谁，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生命当中就流露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哦，当你再一次回到你的公司去上班的时候，再回到你的服侍的岗位上的时候，你要想说，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让我能够更多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让别人能够看见，哎，这个人真的是跟过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在他身上得以彰显。阿们。所以第一个休息让我们做什么？检讨反省。然后第二个好处，检讨反省以后呢，休息使你怎么样？生命更新。告诉朋友，休息使你生命更新。很多时候我们疲倦，我们的精神体力都好像被耗尽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休息。休息不但使你走更远的路，但休息是让你能够生命更新，让你除去疲劳，让你能够再一次不灰心，提起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重新快跑了跟随我们的主。生命更新是何等的重要。三方面我们需要生命上的更新。第一，我们的意向需要被更新。看旁边的意向需要被更新，意向需要被更新，因为意向非常的重要。正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民就怎么样，灭亡，民就失去控制。这个意向原文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不论是你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梦想，或者神给你的一个引导，这是从天上来神给你的启示，你要持守这个意向。当你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以后，包括今天30几位的弟兄姐妹，当你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以后，神不但只是让你能够享受永生的生命，成为把一个新的使命，甚至把一个新的梦想放在你里面。就好像当年神呼召我的时候，1983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全世界服侍他的时候，神把一个牧养教会的意向放在我里面。所以曾经有机构要我去做学生工作，我说对不起，神给我的呼召是要牧养神的教会，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有神学院要我去全世界教书，我说不，神给我的意向是要来牧养神的教会。我们要求神再一次更新我们的意向，不要违背从天上来神给你的梦想，因为这是神特别放在你心中的。就好像保罗，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逼迫，许多的患难，甚至有一天他被抓到这个当时罗马的帝王亚基伯的面前，他还在亚基伯面前大胆的来讲述他在大马色路上如何遇见主，领受神这样的一个意向和梦想，能够向外邦人传福音，成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26章，他如此说，第19节，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什么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那时候保罗已经传福音传了好多年，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写了许多的书信，他说如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他的意向不断的被更新， 他的意象是什么呢？二十节讲很清楚，他说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甚至现在的罗马，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哦，保罗虽然传福音多年，许多的逼迫，许多的患难，但他从神那里领受天上来的梦想意象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天上来神给你的启示也好，神给你的梦想也好，神给你的意象也好，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因为这个意象要不断的被更新。所以当你休息的时候，求神更新你的意象，再就回到起初神选召你蒙召的那一个时刻，让你能够说，主啊，我没有违背你从天上来给我的意象。阿们。包括你做小组长，包括你做区牧，但是神如何感动你，如何选召你，让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来服侍弟兄姐妹，你说，神啊，我要更新，我再一次更新我的意象。然后第二，你所需要的是热情要被更新，刚才的热情要被恢复，热情要被恢复，恢复你对耶稣基督的热情。有意象只是成功的一半而已，另一半是要你充满热情。要完成意象，完成梦想，必须是热情满意的人，因为你有这个意象在那里驱使你，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让你能够全神贯注的朝向神给你的托付和意象去进行的时候，你必须要满怀热情的，满怀热情的来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那你说热情是怎么来的呢？简单的来说，热情是从耶稣基督的爱来的。告诉朋友说，热情是从基督的爱来的，热情是从基督的爱来的。当你越爱耶稣的时候，里面热情就会在里面不断的燃烧，你越多亲近耶稣，热情在里面不断的增加，到一种地步，你真的是热情满意，跟你在一起服侍，跟你在一起工作的都能够感受到，哇，这个人是充满热情充满火的一个人。你可知道，当这个老使徒约翰，当他在巴摩斯岛的时候，神就启示给他有七间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其中第一间教会就是模范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非常棒的教会，他们传扬主的福音，他们也能够知道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主说我要责备你们的，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怎么样，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的爱心呢，单纯对我的爱心，专一对我的爱心离弃了。你们虽然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们做了很多美好的服事，但是最重要的主说，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也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他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久了以后，服事久了以后，最容易失去的就是那起初的爱心。就如婚姻一样，结婚久了以后，不但生日忘记，连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起初的爱心渐渐离弃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休息的时候，让我们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求神再一次恢复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对主的这样一个热忱。阿们。当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像小亚细亚的第七间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什么教会呢？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跟十六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告诉老底家的教会，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去。喝的时候你要喝温水，但是爱不能够不冷不热，对神不能够不冷不热，对神给你的梦想给你的意象不能够不冷不热。所以他说，你不要不冷不热，恐怕我把你从口中吐出去。所以当你失去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你就会不冷不热，哎呀，来聚会也提不起劲，不是迟到就是没到，小组聚会你都常常有借口也不来参加。哦，对主的心就渐渐的冷淡，不冷不热。求神再一次恢复我们对主的那种的热情。 当我们再一次想到主的时候，哇，我们满脸 就充满喜乐，我们心就被激动起来，我要来敬拜我的主，主来了，哈利路亚，我迫不及待就来朝见最爱我的神，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去。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主，我感谢赞美主，你给我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能够做小组长，让我能够做区牧，让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主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这个权利你给我。主啊，让我能够充满热情，再一次充满热情来服侍你。求神帮助我们。我就记得这次让我回去马来西亚五千人的教会的时候，在他们的教会牧者同工的灵修时间的时候，忽然间那个主任牧师就叫我，哎，这牧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说，哎，我其实全世界牧会已经27年，但我觉得，哎，当我越牧会，我会发现，哎，神不断的更新我对他的热情，特别是来到生命河以后，今年是我在这里第16年，我发现，哎，神对我里面的热情不断的增加。哎，我说就是我虽然服侍神那么多年，但我一讲说我服侍神20几年，大家哇，这个年轻人哈，20几年了，但是我是心中里面对神那种的爱，对手那个的热火好像没有消减啊，神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让我对他的爱能够不断的更新。所以我常常我最喜欢那首歌就是深深爱你耶稣。为什么呢？要提醒我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爱耶稣，要有热情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啊，就是爱啊。有爱你可以继续走下去，有爱就有热情，有爱多么大的困难也可以过去的，有爱就会有热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情，让我们越服侍越有热情。阿们，跟旁边说，越服侍越有热情，越信主越有热情。然后最后第三，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信心要倍增。跟旁边说，信心要倍增。当你生命要被更新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要倍增。这里不是增加你的信心，要加倍的你对上帝的信心要不断的增加。因为你越多经历神，你信主的年日越久，你经历神越多，就告诉你说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你所祷告他为你成就，你所遇到的困难他为你解决，你所遇到的这些困境他为你开路。哇，你说感谢赞美主，我的神原来是这么信实可靠的神。所以你信主越久，你的信心应该是倍增的，你服侍神越久，经历神越多的恩典，你的信心应该倍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因为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希伯来书第11章6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怎么样讨神的喜悦。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你的服侍没有信心的话，神说你不必服侍，我不喜悦你这样的服侍。你跟随我要有信心，除非你有信就得不到神的喜悦。因为你相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有神，不但相信有神，更重要的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信实可靠的神，他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因此神可以透过我们过去生命中的经历，让我们经历过他以后，我们知道说，哇，原来神真的是如此的爱我，原来我服侍神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能够帮助我，给我智慧，差遣他的天使天君来帮助我，能够引导我。所以我们的信心肯定是要倍增的。特别是最近我们教会一直在讲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两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哇，看到那个小组长非常有信心的喜乐的，哇，弹起吉他带敬拜，然后带领聚会，我就说，哇，这个人是大有信心大有喜乐的一个小组长。后来在小组分享里面才知道，原来他在上班的时候，这刚刚发生了，他上班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公司上班了10几年，也是我们当做 IT 这个工程师的。他觉得工作是没有挑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讲。既然教会说我们有突破的恩膏，就要讲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有一天他的这个副总他的 VP 经过的时候，他就跟 VP 就问他说，哎，你工作怎么样呢？他说，哎，工作很无聊，做了10几年同样的工作，一点挑战都没有。没想到这个 VP 不久以后就把一个新的工作计划交给他，让他去带领整个工作计划的团队。哈利路亚，他说我就经历了神突破的恩典在我身上，难怪他信心十足，因为他的信心倍增了，经历了神。同样我们也是如此， 当你在检讨，在那反省，回想过去神如何带领你，经过你生命中最低潮的时候，把你带到最高的山上，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过去你可能犯了很多的错，神如何赦免了你，你经历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因此你对神的信心一样怎么样，依然要增加，而且是倍增的，好让你能够面对摆在你前面的挑战，知道说神永远与你同在，他永远不丢弃你。阿们。所以当你在这面前你生命更新的时候，你真的是意向要被更新，然后你的热情要被恢复，你的信心一定要倍增。阿们。然后第三个好处，休息怎么样，休息必能重新得力，告诉朋友，休息必能重新得力，休息必能重新得力。所以大概三个礼拜前，当我回到生命河的时候，有好几位弟兄看见我说，哇，周牧师你年轻了，哇，我以为我本来就是年轻了，他说，哎呀，你看起来年轻了。我心里面想，当然了，回去休息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重新得力。是的，休息让你能够重新得力，休息使你能够走更远的路。所以耶稣基督需要叫门徒们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前面要有很多服事在等候着他们，马上就要来喂饱5000人的服事，耶稣要他们先歇一歇，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你知道我们怎样能够重新得力吗？怎样能够好好在神面前检讨反省，怎么能够生命能够更新吗？就是在以赛亚书，当时以赛亚先知告诉这些非常沮丧甚至灰心的百姓，他们等候神的应许久久没有来到，所以因此他在那里有点灰心丧胆失望的时候，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30节告诉他们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这是不可能的，少年人是充满精力的。好像我以前少年的时候，哇，打篮球可以打到6、7点，晚上爸爸藤条拿来赶我回家吃饭，晚上做工会做到12点，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7点可以上课，完全没问题。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什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休息的秘诀是要你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等候耶和华。休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你乃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节奏，你甚至去旅行，去度假，去退休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环境，让你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神啊，我就是要来等候你。等候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来寻求神的意思，非常清楚一个目的，神啊，我在寻求你。所以当你在休息，在等候神啊，你寻求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懂得如何检讨自我，反省我的生命，看我的生命是否更像耶稣基督，看我的家庭是否更加能够反映主你的荣光，看我的工作是否能够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当你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时候，你寻求神，神啊，请你帮助我，圣灵就给你智慧来检查你的生命，来试炼你的心思，好你能够重新走在神正义的道路上。当你休息的时候，你来寻求神，寻求神的时候，你就必怎么样，重新得力，过去失去的力量好像神马上为你充电一样，你要如鹰展翅上腾，哦，你要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不单单是给少年人的，不单是给壮年人的，也是给老年人的。这次我有机会在马来西亚这5000人的教会，5个礼拜里面，我有机会有3次的机会跟创立这个50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已经退休了1年，今年66岁，跟他一起有3次看他的服事，我就非常好奇，看到他仍然充满精力，充满热情，充满信心。他还告诉我说，他在7月份的时候，他讲了25次道，哇，一个月讲25次道，哇，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营会里面讲25次道。他讲的时候一点不是埋怨的口气，他是觉得哇，我好像重新得力一样。我就问他，到底你的秘诀是在哪里？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为我自己的祷告，66岁的退休1年的主任牧师，他说我对我自己的祷告是，我活得越老，跑得越快，飞得越高，体力越壮，维持越久。哇哦，他说这是我的祷告，我向主的祷告，我活得越老，跑得越快，飞得越高，体力越壮，坚持越久。 因为他知道当我们在神面前等候他的时候，休息是让你能够走更远的路，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你要如鹰展翅上腾，你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会疲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叫我们重新得力的神。哦，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等候寻求你。主啊，你说休息是让我们能够走更远的路，休息是让我们能够检讨反省，休息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休息是让你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主，我们都需要你再一次把重新得力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大家都要如鹰展翅上腾，在新的一季里面，在新的季节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真的是如鹰展翅上腾的恩典，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不好，我们就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耶稣，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命与我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
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神的灵再一次充满浇灌我们。当神的灵浇灌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意向再一次能够持守，我们的热情再一次被恢复，好好，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倍增，因为圣灵将基督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阿们。所以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不管你服侍主多少年，求神再一次让你能够被更新，因为有检讨反省，让你生命被更新，让你能够重新得力，在新的季节里面为神做更美好更大的事情。阿们。好不好，就开口来祷告，求圣灵的灵充满浇灌你，将基督的爱充满浇灌在你里面。我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圣灵浇灌充满我们每一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圣灵的火来浇灌，浇灌我们，哈利路亚，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满有主你的爱，主啊，充满主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哦，我们需要你，呼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的，叽嘎啦巴哒哒哒哒，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再一次，圣灵的火来浇灌我们，哈利路亚。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的耶稣的热情。燃烧我对耶稣的爱。
再一次欢迎你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里面，再一次把基督的爱满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心灵，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持守你从天上来给我们的意象，让我们再一次满怀热情的来跟随你，来服侍你，让我们的信心倍增，能够克服一切的拦阻和困难，让我们再一次因为等候你，在你面前我们重新得力。哈利路亚，主，我们正在经历主你的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如鹰展翅上腾的恩典，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都不疲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歇一歇，休息一下，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再一次满怀热情信心意向来服侍你。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到了旁边说，休息必能重新得力，休息必能重新得力。